非常。
非常的弟兄姐妹，也向你们问安。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怀着赞美和感恩的心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家，来到你的面前，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愿你赐福给我们。愿你赐福这样爱慕你话语、渴慕你话语的儿女，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有真真实实得着，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刻、何等的开启人心、何等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感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哈，我们现在又开始这个打开了新的一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上次算是一个预备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约翰福音的学习。我们在查考任何这个一章的时候那每一次的这种，我们在这里学习，也希望这个学习，成为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帮助你也学习得更深每一个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带领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工呢，也有这样的责任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尽我们可能的把圣经中的这样的真理呢向大家展开，也期盼大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自我查经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打开第七章之前呢，我们就要考虑这一章在整，因为我们打开了一章，你要考虑在整卷里边它放在这个地方它的意义，就是说。平时我们自己读经，或者是这个教会讲台上，他往往就是讲几节圣经或者讲一个人物，这样的讲法呢，让大家习惯于对经句很熟悉。但是圣经的结构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结构的意义更让我们看见神整全的他的真理。他的道，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如果我们只看一些金句的话呢，我们往往就金句这样说爱人如己，好，我们照着做，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在神的整个的他的这个旨意里边那么爱人如己是在这个大框架里，它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向我们摆设的，怎么样在那里向我们呈现的？那么你在这方面的领受将带你认识主更深，好像我们有一首歌就是认识主更深。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境界的问题，给你一句你吃一句，这是一个小孩子被喂养的状态。那么你整个生命。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是你内在的生命要往主那个高度去长的时候，那个整个生命的境界需要提上去。这个就需要呢，在整全的看见里边呢，哦，你看到原来如此布置的原来主的这个他的意念何等的崇高，你在京剧里边不容易看到。你必须在一个架构里边去看、去思想但是我要挑战大家的是，这是最难的你能够看见架构，比你看见一个金句来抓住你要难。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主要从这个角度讲，希望大家呢能够努力的跟我们一起在上面有得着愿神祝福。第六章，我上次是用手写的我这里呢， 放在这里不，今天我们不讲，只是呢让大家看到这个结构啊，不然的话，例如让你觉得讲的很琐碎，你看不到第六章它有一个架构在，内在的架构在里面。大家可以试试，你随便打开圣经，就约翰福音，你读下去，你的脑子里没有这个架构感，你读不出来啊，不容易。所以呢，这个是要学习的，不是我们一看就知道的，要花功夫的啊。那么第六章把这个架构摆在这里，你再翻过来，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去看第六章，重看第六章，第六章你的感受就清晰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呢再讲第六章了啊。但是我要把这个架构给大家啊。那么我们下面看，这是整个约翰福音在讲第一章的时候给大家的，我在这里呢重新打开哈，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看到哈，这是整个这个大方框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大家看神安排这个结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前这个序言啊，前言啊，序言对尾声，圣经里有这样完整的序言尾声的这样的书卷不多啊，所以呢，约翰福音是特别写的，它有序言，有尾声，序言18节，尾声就是21章，然后主体部分又分什么呢？分两大块啊。我这块小是因为后面这个内容呢没有往里放，还空着呢。大家看到从1章19节到12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包括在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主耶稣带门徒进行福音事工。然后13章到20章，你会注意这个约翰福音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13章以后到20章，主耶稣基本上是对门徒来讲话，就是一个对门徒的，这就有点像门训了啊。前面是福音，后面是门训，这两块加起来是什么呀？这就是福音的大使命。福音的大使命包括两块，我们一般的习惯一就认识，哦，就是出去传福音，还有一块门训呢。就在马太福音28章后面啊，写得很清楚啊，凡我所教训的怎么样呢？你也要传呀、啊，教训他们遵守啊，对不对？所以福音是两大块，主耶稣呢，这约翰福音这两块就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部分呢，分了两部分哈、啊，1章19节到4章是预表性部分，所以。它具有预表的意义，比如变水为酒啊，洁净圣殿啊，与尼哥底母谈重生等等啊，它都整个这一部分和后边具体的进入这些事件来比的话呢，是预表性的意义更浓。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一部分的下边5章到12章这个部分，我们先到7章。这个部分内容其实哈，只能这样画。12章它有点过度的意思，5章到11章是这卷福音书，约翰福音书向我们记载主耶稣他的一个作为啊。那么这个作为里边呢，当然是在里面有大量的他的讲论。啊，这是约翰福音特别的结构，如果放在马太福音就很大很大的不同啊。马太福音是分了5部分，每一个部分它在结构上用文字向我们显出，这是一部分结束，这是一部分结束啊。所以呢，各有各自特色。那么我们来看呢，今天是看这个。主体部分啊，在福音事工这一块的 这个其实是最具体，它不是预表了，是实际的一个这个进入这个事工。那么第五章啊，我们学第五章第六章学了，今天是第七章。我们下面呢，把五六七三章的观点看一下，因为我们总是学一章就看一章，你要看到那个观点的话，那么这五六七章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三章是有这个有一个整体的相类似的地方。大家可以看手里的这个约翰福音，你看第一第五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看第六章，也看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海到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再翻第七章，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在这个对比中，你会看到呢，它的结构上是有一致性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结构上来去讲啊，我在这个蓝色方框地方呢，把一些不太需要的我们先删掉，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五章是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事关犹太人的节期。第六章，这事以后，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第七章，这事以后，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你在这里面就看到呢，原来作者啊，使徒约翰，他把主耶稣的事工和犹太人传统的节期是配合在一起来讲述的。第一个节期没有说明是哪个节期，后面两个呢都很清楚。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中，这两个最大啊。那个五旬节就是属于相对弱一点的，在节期上，因为这两个都长嘛，对吧？这个除教节有七天，祝棚节也七天，祝棚节之前还有一个赎罪大日，所以这两个都是大节期。中间的五旬节是一个相对小的节期，约翰福音呢特别的就写了逾越节和祝棚节。那么好，我现在问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讲过，宋牧师也讲过，那么我在这里再问，看大家记得吗？为什么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你看没有，这写了三次啊，都是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的祝棚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认识来回答。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是因为约翰福音的写作对象应该是外邦人吗？
不是这个关系。我们是认真讲过两次啊，我注意到宋牧师也讲过。想想旧约怎么说，旧约讲到这些节期的时候，前面是用什么词来讲的？耶和华的逾越节，对不对？耶和华的节期，大家要往脑子里去记哈，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整个旧约没有说过一次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某个节期到了，他绝对不会这么说。 这个节期不是犹太人设立的，这个节期是在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的路上，在这个西奈半岛那个地方啊，这个神向他们颁布的啊，要求他们守这样的节期啊。而且呢，旧约一旦提到这个节期，前面的词都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个原本是耶和华的节期，教导以色列人来守的。到了他们回归，然后在这里，现在呢是主耶稣时代。那么到了这个时代，节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整个的这个犹太社会，一方面他们越来越敬虔啊，要打上引号，他们的敬虔表现在过去的犹太人不能够守律法，现在他们努力的守律法，好像是很是在照着神的教导去做。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行为上似乎一丝不苟啊，这个安息日多走一步都不可以。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上，他们越来越远离神啊，以至于主耶稣这个时候来到他们中间，不但不认识啊，不但主的教导不能接受，而且成了一个整体的啊抵抗啊和厌弃，所以最后是全体呼喊钉他十字架。在这样一个光景，我们看到呢，当约翰福音用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其实就反映的是信仰转化成了一个文化，转化成了一个传统。就像今天的圣诞节，这是我们的西方文化、西方传统、西方的习俗。就像中国是要过春节的，那我们西方要过圣诞节。我们在圣诞节里边还有圣诞吗？还有多少关于主耶稣的这样一些这个思想呢？满街的这些装饰，什么小鹿啊啊，什么这个平安夜挂个袜子呀啊，还有圣诞老人呐、啊、等等等等。哪一样跟主耶稣有关系？大家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看到，这个本来是纪念啊神道成肉身的节日，最后就完全世俗化，成为我们每年生活中这样一个喜乐的这个点缀人的生活啊。我们大吃一顿，我们大大的采买啊，给小孩子送礼啊，朋友欢这个能够欢庆，最后成了我们自己的节日。这个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的啊。那么在犹太人中发生的改变，就是神的节期成了人的节期。那么在这样一个节期中，真神来了，来到他们中间，你会看见那个冲突啊。那么第五章啊，是主耶稣在启示他的所事，然后主耶稣用是约翰父神和经文三重来做见证。当然主耶稣说了是约翰之后，就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见证啊。那么等到后面我们再讲的是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再展开，大家记得有这样一段内容就好。第六章是在这个加利利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大家重点看前面是地点啊。五章是在耶路撒冷，六章是在加利利，又是回到耶路撒冷。这是这几章啊，这个发生的地点不同。那么你在整个约翰福音看过来，你会发现呢，他和另外三 和另外三卷福音书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无论是马可、马太和路加，他们所记载的都是主耶稣主要在加利利的时候，在远离耶路撒冷的地方。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主要记载的都是在这个在耶路撒冷，大概只有第五章啊，不是只有第六章，就是前面啊宋牧师讲那段内容，他是在耶路撒冷之外。那么在第六章，我们刚刚学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们在重复了哈，就是主耶稣主要是借着五饼二鱼，后来呢讲到我是生命的粮啊，这么好的一个内容呢，结果是很多人都退去了啊，这个原因啊大家可以再去看。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七章，在第七章呢后面哈、啊、我们一会儿要看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因为这又是一个节，是一个祝棚节，借着祝棚节的礼仪和当时要做的一些这个事情，主耶稣呼唤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五六七三章都其中都包含着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纠纷啊。那么好，我们下面要看的就是把第六章第七章放在一起，你会看到第六章讲生命的粮，第七章讲生命的活水，看到这两章的在他的神学上的一个框架啊。第六章讲生命的粮，第七章讲生命的活水。这个内容会启发你想到什么？粮和水。对啊，人活着主要依这个你的肉身的生命所要依赖的是这粮和水。那么我现在提示大家，如果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会想到生命需要粮和水，他们跟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当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他们历史中的什么事情。对，
是出水，
非常好啊，把拿和盘丝出水，非常非常好的联想。犹太人他就是一个概念，在你心里激起的反应跟他不一样，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深厚的背景啊。他们会想到什么呢？他们历史上的出埃及。而约翰如此写，也希望我们想到，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真正的出埃及，那次出埃及是一个预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预表啊，在四百年空白期之后，摩西啊，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新旧约之间四百年空白期之后，然后呢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带领着属他的儿女真正的出埃及，出为奴之家。那么这两个大家一定记得哈，你在读，你有这个概念之后，你在读任何一卷福音书的时候，你脑子里要有出埃及的概念，要有出埃及记的概念。所以出埃及记和福音书你并行来读，对你的启发是大的啊！现在周六的查经班在学习出埃及记，正好学了一半啊，刚学的二十章。当然前面的内容这个教会网站上都有录音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听。那么我们就来看到，现在是真正的出埃及。如果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需要粮和水， 神给他们提供啊。那么现在主耶稣为什么在这卷福音书中要努力的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生命的活水呢？这就是在出埃及路上耶和华赐给他们，现在主耶稣亲自赐给他们，就是把他自己赐给他们，这个概念啊，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人，这个概念同样可以推到旧约里去，去对应认识，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啊，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句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你不要怕啊，这个我是你的闪，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对吧？它的原文是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把我赏赐给你啊，那是让人心惊动魄的话啊！如果你把这话真的领会到心里，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神了。从那句开始，整个圣经神都是把他的血把他的肉赏赐给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在旷野啊，什么叫旷野呢啊？我跟大家提过都多少次哈，尤其是我们去年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我们到过犹大的旷野，在那不毛之地，一片的这个荒到那样一个程度，是让你内心有一种震撼感的啊。我也曾走过很多地方啊，我印象中我走过最比较荒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贡嘎山冰川啊，到那个冰川上，那真的是真的像到月球表面了啊！但是呢，那个感受跟以色列还不一样。我今天没有给大家放那个图片哈，如果放图片，大家看了以后，大家只能感受到，它很震撼你，它还很美。啊，宋师还有这个王云姐妹都去过，你们有这感受吗？碧蓝的天底下，因为耶路撒冷那边很少下雨，所以呢天非常蓝，几乎难得看见云。然后呢，它的这个山，它的石头是那种带点金黄的那种浅黄色啊，非常非常漂亮。大家知道这个蓝色和黄色配起来是很漂亮的啊，回头给大家一定我记得还给大家放那个图片，很美，很震撼。它虽然荒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看啊，那个视觉的美啊，真的无与伦比。就用那个石头凿下来，运到耶路撒冷，运到各个地方去建那个房子，所以耶路撒冷的房子我们会称为金色的耶路撒冷，太漂亮了。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石头，同样的石头在中国呈现的是这种灰色啊，这个比这个我们这个地角线的那个灰浅一点的灰色，所以看上去乌，很乌啊，不亮。但是那个整个那个山，尤其我们沿着这个一边是死海，蓝蓝的，死海最大特点是它没什么浪。它水太稠了，盐度太高，它很少有浪，所以非常非常平静。旁边呢，这个死海旁边就是公路，公路旁边就是直接上去的高山。我记得当时孙元就说，这石头会掉下来吗？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树啊，很高，你必须用这种广角哈才能拍下来，不然的话用正常焦距拍不下来，因为全是啊。你拍到山顶，再拍到上面的蓝天才会漂亮啊。那么整个他们出埃及西奈旷野，除了没有这么大的高山以外，类似它是起伏的 带一点丘陵性的一种，它还不是纯沙漠，是沙砾啊，是这样一种砾石的这样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没有饭，没有水。神，你能想出来，神故意的、刻意的带以色列人到一个没有食物、没有水的地方，怎么活？你只剩下一个活法，仰赖神而活。那么，神赐他们食物，manna，每天早上去捡；神赐他们活水，磐石，磐石出水。啊，那么在哥林多书里边，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请线上的慧萍姐妹为大家诵读《哥林多前书》十章，从第一节诵读到第四节。谢谢你。
言情是《哥林多前书》十章，
对，一到四节。
好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阿们，好，太棒了啊！这个感谢姐妹诵读，我们也感谢呢，保罗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秘密啊。保罗说呢，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哈，我们当年呢，在出埃及的旷野上啊，在这个云下，那个云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那个云柱火柱了，然后呢，都吃了一样属灵的食物。啊，零食，并且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啊，就是这个神的磐石出水。这里面只像两样哈，manna和磐石所出的水啊。然后他更解释，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我们查过这段了，所以周六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知道啊，大家能猜出来为什么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们出埃及的路上所经历的吃和喝都是神迹，都是神所赐予的。这里边呢，这个manna写的最清楚，所以我们都知道啊。你注意那两个字哈，一定有口字边，妈和那都有口字边。为什么要口字边啊？是一个口语的一个，像中国你干什么呢？这个呢一定有口字边，对吧？这个你吃了吗？所以也有口字边，所以妈呢都带口字边，是表示用口语啊，是说什么呀？这什么呀？所以呢？大家都读成满拿，就把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啊都读没了。好，我们回过来来看哈，保罗在这里清楚的有一个启示，说那磐石就是基督。那么让我们知道呢，他们所吃所喝其实都是基督。 当他们在旷野上，神赐了他们这个属灵的食物玛纳的时候，他们每天点就每天有，这四十年是不缺的。他们渴了以后呢，向神呼求，神让摩西去击打一个磐石，磐石出水供应这些人喝，这是一个神迹啊！什么样的一个大石头可以涌流出无限的水，让这个百万人喝，还有他们的牲畜全都能喝饱呢？对吧？哪里有那么大的石头有这样的供应量？这是个神迹。这个神迹呢，还有一个没有想到神迹，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你想想，当他们在这个第一次没水求水，然后摩西击打磐石得了水之后，后面的四十年他们还求过水吗？他们再也没求水了。走到哪里都有这样喝的吗？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个磐石，一敲就出水吗？你会看到呢，这里边啊，跟那个前书十章讲的很清楚，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云柱火柱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走到哪里，那个玛纳就出现在哪里，磐石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想象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很清楚，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在你的生命中，你能感觉到随着你的灵磐石吗？你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随着你的灵磐石吗？你回头看你认识主以后走在今天的路上，其实你能看到随着你的灵磐石成为你随时的生命的供应，给你力量，解你的饥渴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呢，你再看方框里的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它指向出埃及给他们的一个永远难以磨灭的那样的认识啊。那么今天呢，主耶稣要怎么样呢？要揭开旧约的奥秘。保罗说了，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吃喝其实就是吃喝神自己，神把他自己给成为你的供应。在旧约里它是个预表，在新约里是一个实际，成为人的供应。这就是第六章第七章，这里边有一个对于旧约的一个揭示的意义。那么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在犹太社会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啊。但是呢，大家看哈，我在这里呢，第六章和第七章我分别来写的，因为第七章还没有开始讲啊，所以就没有多写。第六章呢，给大家一个总结性的啊。就是这两处的冲突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第六章和第七章很简单的原因啊。第六章是在加利利，第七章是在耶路撒冷，这就是这两个冲突不一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加利利，主耶稣面对的是跟随他的那些外地的犹太人，远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些人是热切的跟着这个主耶稣的。第六章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迫切到一个那样的程度啊，想尽一切办法要去找主，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呢？挑战他们的信仰。当主耶稣挑战他们，说出我是天上降下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的时候，他们反而走了。大家看到这里面这个不断的出现的矛盾吗？啊，他们因着主耶稣赐了粮而拼命的去跟，然后主耶稣说好吧，你们来跟，我就是晚粮，你们吃了这粮永远活着，然后他们扭头就走了。你要看到这个有这个甚至有点滑稽有点搞笑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一个结构，看出这样一个起伏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五章写的太发人深省，太有意思了，而且呢太刺激人的思想认识了啊！你看到人多么有意思，你给他一点啊，他需要的，他挺高兴的；你给他一个巨大的，他跑掉了，对不对？比如一个人他没钱，你说好，我把这个你今天的饭钱或者这个月的饭钱我都给你，他可高兴了。然后说我把这个大企业或者我把这个大的轮船我都赏赐给你，你来经营，立刻就跑了，对吧？超出他的这个指望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哈，当他的眼光短浅的时候，那么超出他的憨豆范围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那种波澜起伏，和神把最好的给人的时候呢，人对那个次好的有兴趣啊。你给他一个小孩子提供的那个大麦饼，那个小干鱼小小的啊，就指头那么长，然后是咸咸的，好让那个饼能咽下去，那有什么吃头啊？大家很高兴，乖乖的坐在那里等着发，然后。主耶稣把自己赏给他们，此话甚难，谁能听呢？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巨大的差别。那个此话甚难，那个词哈，在翻译中译成了这个，其实它的原文是太过分了啊。甚至有点狠心的意思，因为这句话呢，这个应该说是忍心啊。那个马太福音25章，用过这句话，我给你读原文哈。嗯，这个那领1000银子的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就是那个词，是一个词。”啊，所以你会看到人没有办法接受就走掉了啊。然后唯有门徒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彼得说出这样的很宝贵的一句话。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背后有一个时间戳，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边没有登山变相，也没有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任性，但是这句话大家看到没有，跟那个任性比较相似，他代替了那边的任性啊。所以呢，在这里，在第6章和第7章，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从我们读完第6章就读第7章，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逾越节和祝棚节相距整整半年啊，所以你就觉得哦，先过逾越节，后过祝棚节，这是半年之内发生的事。这个半年之间呢，主耶稣这个是在加利利那边，可是。这段内容如果你用马太福音去看，你会觉得原来它隔了很远，它隔了马太福音的应该隔了差不多6、7章的内容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 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以后第七章之后，后来一直是在这个加利利那边侍奉，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一直记载到什么时候呢？记载到21章，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呢，从第八章到第差不多到20章啊，这么长的内容，主耶稣他所记载的主耶稣主要是在外边侍奉。那么这个时间度就长了，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间是3年半，只是我们并不太具体的知道这3年半是怎么分配的啊。如果这么去推测的话呢，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可能隔着2年啊，至少隔着1年，所以它时间上是没有直接接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新的给我们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作者使徒约翰有意识的把第六章第七章并在一起，形成一个是关于吃的，一个是关于喝的，他为了启示这个内容把这两个并在一起了。你就看到我刚才说的结构是有意义的，这个结构是约翰他有意如此写的，我们不能说是约翰的设计，因为是圣灵给他的。我坚决相信一个约翰福音，一个启示录，那么老约翰可能只是一个书写者，文字结构是圣灵赐的，因为他自己写的那三封信跟这两篇是没办法放在一起的，你会觉得不是出于一个人。那么我们相信那三封信比较多的是他在神的感动下，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来的。你看那个行文，那个句法，那个表达啊，那是出于一个侍奉主一生的一个老弟兄写的。而这两封这两篇真的是充满着这个神的大光啊。我真的指望有一天好好的讲启示录啊，启示录读的人太振奋了啊。那么好，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呢，时间上它并不是连续的，但是约翰在这里把它放在一起，也就把出埃及路上饮食和这个食井和水的供应为了启示，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主耶稣来特别的启示这两样。那么在第六章面对的是犹太人，在第七章你看到冲突不断加深，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是主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什么人呢？耶路撒冷主要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个和这个加利利的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啊。大家想想，你遇到一个，你在河南遇到一个老乡，他跟你说话态度和你在北京遇到一个人家就是当地人啊，人家就是那个城市这个皇城下面长起来的，他跟你说话态度一定不一样，他天然的就觉得这个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都知道啊，哪怕你打的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都像他是那个中央的什么什么那个政治局刚开完会下来给你开车一样，对不对？他什么都知道，他天然的，哪怕他是出租车司机，他天然的就有一种呢 look down 外地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对吧？大家是能体会这个意思的。所以呢，我在这里说的是耶路撒冷犹太人，这个跟 但律的犹太人就不一样。然后还有呢，上层的第四场，还有自以为啊跟世界不同的法利赛人。当主耶稣自己作为一个加利利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就能想象说那个挑战多大了，那是不一般的大了，那么形成的冲突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第七章里面会看到，所以主耶稣跟他们有激烈的冲突，他面对的是这些人不屑啊，居然对神不屑，不信还反感啊，甚至呢谋杀的企图，这就是第七章里边我们要看到的。那么整个这个第七章里边呢也分几段内容，我现在呢先总体来说，第七章的核心就是不信。那么我现在打开的第一到第十节，这是主耶稣的弟弟的不信。如果你再去回想六章七章，主耶稣面对这个加利利的犹太人和面对耶路撒冷的人，你会看见前面的人他们有疑惑，此话甚难是疑惑，但是他们没有激烈的反抗，但是在第七章直接就冲着脸来辩论了啊，出现了强烈的反对。那么你会看见在这一章里边，最初是从主耶稣家里的不信写的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主耶稣的这些弟弟。我们下面呢请慧萍姐妹啊，你在线上帮助大家诵读约翰福音七章一到十节的内容。
好的，约翰福音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儿。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嗯，好，谢谢。这一段呢是讲主耶稣从家乡准备去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显示出他自己的弟弟们对他的一个不信。那我现在先请大家根据你的印象来思考讨论一下，主耶稣的弟弟们在圣经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跟主耶稣有过，在这件事之前有过什么讲到他弟弟和主耶稣有缘的点，大家想想，你要连起来想，你才会，这就是一个读经的方法啊，就是你在读到这里愿意考察的话呢，就把相关的拿过来啊。 你要知道圣经写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简约的，所以相关内容都有用。圣经记载主耶稣弟弟跟主耶稣有什么地方有互动有关联的地方呢？好，那个红梅说出章节，请。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那里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等一会那个癫狂。我说错了，3-20节。
嗯，
因为这个我这个31节是跟了20节下来的。
对。好的，非常好哈。这个内容啊，在四福音中都记了啊。这个王毅姐妹为大家找到的，就是在马可福音3:20，还有31节这些地方的一个记载啊。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呢，是在这个12章里，在马太福音12章偏后面内容也有类似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也有啊。在路加福音呢是记载在第8章。那么好，我们就用马可福音哈，用这个刚才王毅姐妹为大家找到的，首先一个看20节啊，这个在20节的地方呢。耶稣的亲友听见就拉他哈，说他癫狂了，发疯了，有点不正常了，超出常人的行为举止了，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有点太兴奋了啊！如果用病态的话呢，就是亢奋了。那么31节比较突出啊，说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啊，这弟兄是复数，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写，因为人多挤不进去，才打发人去把他喊出来啊。然后呢，有人就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那么主耶稣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呐，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记载，这个记载也很扎人心。这个前后你会看见，当人以为。这个人太不一样了，他的举止动作都超出了人平常的一些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在犹太人的感觉是两个解释，或者这人从神来，比如是约翰，他们就都服他，3里5乡的都来受施约翰的洗。你看他施约翰的作为没有引起很强的抵抗。甚至是约翰骂那个法利赛人啊，骂那个祭司，那些人都乖乖的。然后主耶稣呢，他们就这样抵挡。所以这里面都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啊。现在呢，当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围着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他的母亲和弟弟想把他拉回来，都进不去。要叫别人去传这个话，然后主耶稣呢马上拒绝，不出来，不去见他们，不去向 正常人一般的就会怎么样呢？好，停一下，我去跟他们说，你们先走啊，我这还有事儿，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处理啊，或者你们安静啊，我现在要教导这些人啊，你们或听或离开，都会处理一下。看主耶稣做法没有，理都没理，照旧站在那里，而且大声的说。说什么呢？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大家想想，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听见吗？都听见了。这话客观上来讲，是不是有点否认他们？对吧？这个话实在是让听的他的母亲和弟兄很不开心，如果不是恼怒的话，很不开心。主耶稣说谁是？然后指着这一屋子人说：“听，凡听啊，这个遵守神旨意的人，他在说神的旨意。听我的怎么样呢？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这话意思是，他们不一定是我的弟兄姐妹，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这些在他面前听他讲论的人，他们的位分，在主耶稣生命里心里的感觉和这种生命关系，超过在外边的他的亲生母亲和弟弟。这是这段一个很让人震惊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换另外一个说法叫主耶稣启示了全新的伦理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背后的一个血肉关系的一个家庭关系啊，这个亲属关系啊，一个密切的 relationship。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你，你真正的亲人是你属灵的亲人，这是你的家，你面前的这些都是你们真正的亲属，是亲的弟兄姐妹。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和弟兄姐妹彼此帮助的时候，你就不是说哎呀他有难我帮帮他，就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姐妹，他有难处我怎么能不上去呢？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个关系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是真正的关系，这个关系带到永恒，连你的夫妻关系都不一定带到永恒，但是这个关系带到永恒。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好好的信主和一起侍奉神，到了天上他是你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夫妻关系没有了啊，所以呢，主内的关系是和永恒相关的。但是大家想想，这句话是不是惹恼了他的弟弟？你懂这个，你再看这里，他的弟弟跟他说的话你就懂了。所以你必须把圣经里前面的相关内容去拿过来思考，不然的话呢？耶稣的弟兄其实在这里讽刺他哥哥，为什么他们要跟哥哥有这种态度呢？你就明白了。还有一次，刚才这个王一姐妹很好哈，给大家讲到了圣经中记载的主耶稣和他弟弟和母亲的一个交往。我们知道他的弟弟不信他，但是后来怎么样呢？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复活以后，他们也都信了，并且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使啊。那么圣经新约里边的雅各书是这个主耶稣弟弟雅各写的，犹大书是主耶稣的弟弟犹大写的，所以这两卷都不是使徒写的啊，都是主耶稣的弟弟写的。 你从那两卷书里面看到，他们不但信徒，而且他们的生命是彻底翻转了的。他们两个都不敢说啊，我是主耶稣的弟弟啊，我来给你们写信，自称的是仆人，没一个人敢称弟弟啊。他们不靠这个亲属关系来张扬自己身份不同，虽然大家都知道。还有一次啊，希望大家能想到，我们刚学过不久啊，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变水为酒。大家找一下，第二章一开始讲的是耶稣的母亲啊，在迦拿的婚宴上去帮忙，主耶稣的门徒也被邀请去了，对吧？但是你看十二节怎么说的？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弟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说明什么呀？弟弟也参与了，对吧？就说呢，主耶稣刚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他的家人是跟着的啊，曾经跟过，后来离开了，后来越离越远啊，到主耶稣直接说出啊那句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的时候，这个关系似乎就 broken 了，他们心里就很难受。你忙你的吧，你去成名，你去建功立业啊，你去做一番事业，甚至你成为马加比那样的人物，我们还回我们的这个拿特勒去。所以你看那以后他弟弟就不跟了啊，而这个关系呢就开始有一点僵了。那么你会看到呢，这个情况呢就有这样一些改变。这是一个背景，关于这个耶稣和他弟弟的关系啊。那么再一个背景呢，就涉及到祝棚节。我们刚才在前面讲了，祝棚节是个大节日。这个大节日呢，在整个以色列的文化里边啊，我们知道后面都变成了犹太人的祝棚节。这个节日是最有欢庆的节日，因为逾越节里边包含了一个这个悔改啊、哀伤的意思，但是祝棚节很喜乐。祝棚节呢，他们这个搞得就很热闹。我前一阵就是有人还给我他们祝棚节的东西，就是各样的能举起来的啊，像棕树枝，甚至一些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些树枝要举着啊游行，然后要搭棚子，这个棚子有标准，这个棚子必须能够躺在里边，能往上，能够越过棚顶看到星星，看到月亮，这是必须的，就是这个棚顶要有漏子有缝隙，能够看见外边的这个天空啊。他们要在棚子里住，这前后差不多要半个月呢。然后呢，他们这个时候呢也是亲友相聚，这个节是他们特别快乐的一个节，是个欢喜的节日。这个节有一点像这个庆丰收的节日，所以特别快乐。这个节过完以后，农事就基本上结束了，它的时间大概在我们今天的公历的九月底和十月，在这段时间，所以差不多就是收成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候过这个祝棚节，是一个丰收喜乐，然后大家在一起呢 大家想想，搭帐篷过几天也很开心的哈，就跟你到外边去度假吃帐篷差不多。所以摆脱你的日常的生活，有几天很 special 的特别的生活。我在这里说的就是世俗的感受。如果你把这个节日里面把神摘出去，就剩下人在这里欢度节日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特殊的一段有趣生活。就像今天哪天停了电，小孩子可能挺开心的，我们点蜡烛啊，我们烧壁炉啊，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没有电，这几个钟头很有趣。天天没电不行，几个钟头没电，使得那段生活格外的充满一种另类的一种情趣。所以呢，在没有神的与这个祝棚节里，成了人的一种呢很快乐的欢度丰收的一个节日啊，摘过橄榄啦 这个等等哈，这些收成结束了，大家丰收中喜乐中啊，这个过这个节。那么这就成了犹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在这个之后还有一节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以斯帖记里边所造成的那个普尔节。那个普尔节今天世俗化到什么程度啊，那个普尔节差不多就成了一个比较变态的节日，有一点像西方的万圣节，有一点啊。所以那个节日根本就是人设立的嘛，就更加的糟糕啊。这个节也是一样，都在人的文化中越来越转化的非常的世俗啊。那么关于祝棚节真实的意义，大家呢去自己留一个小作业，自己去在圣经里查考一下，并且希望你能了解到祝棚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圣经里有没有记载他们怎么守的啊。那么现在福音书中提出了主耶稣在祝棚节中来到耶路撒冷，这是个大事件，这是特别有用意的啊。这个约翰来这样写的，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到这节课差不多关于这个内容讲完的时候，我们最后给大家揭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预备来领受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下次呢按着经节我们来认真的来学习，愿大家有一个预习。好，请宋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哇，感谢赞美你，哇，在以色列人旷野漂流40年，哇，你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阿门。
是我们很遗憾，哇，是不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蒙到大恩的人，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好让我们和你有主讨你喜悦的那样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都荣耀主，感谢赞美你，更求主你给我们饥渴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住。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的圣名。
阿门。啊，谢谢大家参与，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谢慧萍。